弟兄们平安。
大家好。
我们现在学习主日学的第六课，那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的4到18节，三组的题目。第一组是什么是魂游向外？彼得在异象里看见了什么？怎样理解这个异象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魂游向外？第5节，这里说，这个彼得自己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所以这个魂游向外呢，这个中文的意思其实表达的挺准确的。人都有灵魂啊，他说灵魂呢，游到了向外，就是我们看见的真实世界之外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中文的这个词儿其实描写的挺清楚。是人的一种状态，看见了一些画面，但是这些画面不是在真实的这个世界里。那这个英文的圣经里边常常把它翻译成 trance，那就是在一个幻觉当中，就是一个恍惚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希腊文的原文呢，它用的"魂游向外"这个字呢。它实际的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 replace of mind，就是你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意念呢，被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所以就是魂游向外的意思，就是在一种迷离的状态当中，是在一种幻觉当中的意思啊。
那保罗在异象里看见了什么？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经文里边写的很清楚啊，你看读一下啊。
这个经文就是从应该保罗来讲是从第5节开始啊，一直到第10节。那是这样，就是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披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眼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周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人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熟物。”这样一连3次，就都收回天上去
对，这个描写的很详细啊，这就是
了。
他魂游向外看见的，在意象当中看见的内容。这是好像是一个像一幅电影，像一幕电影一样啊，他那个情节细节都很清楚。那重要的是最后一问，怎么样解读这个意象的内容？从天上一块大布降下来，然后呢，里边有各种动物在里头。这个彼得呢认为这些动物都是不干净的。那个谁，那个但是上边来的声音说让彼得吃，把这些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你怎么理解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幅电影的画面和对话。"他应该传递一个信息，那你怎么解读这个信息呢？
他这个信息，第一个，他实际上是与犹太人的这个饮食的律法
律
是有
法，
关系的。
对，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说，他跟这个声音说："主啊，他知道这是从哪来的。那这个谁，这些东西呢？那犹太人有严格的食物的律法。"食物分成洁净的和不洁净，律法里说不洁净的，犹太人绝对不能吃，是吧？那些都是不洁净的东西，是俗物。那彼得呢，显然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律法不让吃的，这是不洁净的、不干净的东西。但是上边的声音说，凡是神洁净的就不能够当做俗物。换句话说，律法当然是上帝的意思。但是上帝跟你说，这个我有新的启示给你，就说我洁净了，我没有洁净，那分成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那即使你认为是不洁净的，我已经把它洁净了，这个就不叫不洁净的，不能够称为俗物。所以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其实不光是说，律法当中食物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实际上这里有更深的意思。这个律法呢，其实旧约律法，难道上帝只是为了让你区别食物，让你讲究卫生吗？显然不是，不只是这样，因为呢，上帝的启示是给人属灵的一个指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食物是一个象征，食物引导你明白上帝的心意，实际上是在人的方面，人的划分。那上帝的选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被上帝洁净的，可是外邦人呢，是不懂律法、不遵守律法的罪人，所以那是不洁净的。所以在这里借着这个食物，实际上上帝在启示彼得，就是人也是一样，我洁净过的就不能够再说它是俗物，就是合我心意的。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启示，这个是解读这个意象的一个。
好，这是第一种题目。第二种题目，怎么知道彼得看见的异象是从神来的？参照前一章的内容，彼得是如何知道圣灵并降在他们那家罗马人身上的？这个异象怎样改变了彼得，又改变了哪些其他人？神借着这个异象启示了什么更深刻的内容？他在教会最初的宣教运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那怎么知道这个彼得看见的这段电影是从神来的呢？那这段经文里其实是给我们挺清楚的启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看见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别人没看见，那异象就是这样嘛？异象就是它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是上帝给你的，但是呢，你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它不是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的，这个才叫异象啊。那从这个角度讲呢，那一个人如果领受了异象，又不能够问你看见了没有，那你怎么确定呢？它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是我纯粹的臆想，这个不是上帝给我的，那这个就比较危险，是吧？所以异象是需要能够被确认是从上帝来的。那怎么确认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真的是一个关于异象的非常好的一个例证，因为呢，彼得看见了这些之后那很快就遇到，刚才你读到第十节，那你看第11节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对，11节后面就是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6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呢，就是彼得看见了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我们刚才说了的这个解读是怎么样判断人的洁净和不洁净。刚刚看了这个异象，然后就有人敲门。这个三个人来了，三个人为什么来呢？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在该萨利亚的那个城里有一个罗马人。那我们要是看第10章介绍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很有名，叫哥尼流，是一个罗马军队的百夫长是一个连长。那这个人呢，他自己看见了一个异象，他在家里，这个天使吩咐他说：“你赶快派人去约帕找彼得，让他来。”那这件事刚好是一个印证，是吧？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解读对这个意象的解读，就说这是引导他怎么看人呢？那彼得认为呢，犹太人是被神洁净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他们来往。但是呢，这个上帝借着这个意象告诉他，你想的不对，我给你新的启示。然后这紧接着就来了，这一个他认为不洁净的罗马的军官， 派人来找他，而他呢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也看见了异象，才发生的这件事。所以这两件事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印证。其实不仅是这个印证啊，那你刚才读到这个，
第12节的时候，
对，
他说同着我去的还有这6位弟兄。
对，这件事儿呢，不光是彼得和哥尼流两个人的互相印证，哥尼流派了3个人来找他，而彼得去的时候又带了6个弟兄，所以这件事儿可以作证的人很多，这是第二层。第三层还有印证，第三层呢，就是他照着这样的感动去了，去了之后，那去干什么呢？就是向他们宣讲福音的内容，是吧？他一到了哥林多家，他就开始讲福音的内容，然后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就是进一步的印证。这个印证就是说，哦，我们领受了圣灵，他们也可以领受圣灵。这个证明了我原来认为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原来上帝已经洁净他们了。所以这是那个意象内容的一个确认，是吧？所以从这里我们看有几层的确认，所以使得彼得知道这个意象肯定是从神来的啊。
那参照前一章的内容，彼得是如何知道圣灵兵降临在他们，就是那件罗马人身上的？
这里写了，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其实这种叙述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在上个星期那课里边讲，彼得和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因为腓力在那边传福音，给人施洗啊。施洗完了之后，彼得和约翰受教会的差遣去了撒玛利亚城。去了之后呢，结果就发现，哎，他们受了洗，但是还没有接受圣灵。我们当初就说，哎，他们是有丰富的属灵经验，所以呢，腓力没看出来的，他们看出来了，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接受圣灵。那是不是他们就定睛一看就能看见一个人接受了圣灵和没有接受呢？他们也是通过观察来得出这个结论的，只不过在那一段里边没有写他们的具体的观察的细节。那么就像这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他说他们看见这个，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个地方呢，刚好给我们一个机会，知道这一笔带过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其实是有具体内容的。这个对照就是第10章。那我们今天选的这段内容呢，是这段彼得看见异象这段话的一次这个一个重述，他复述这个过程，这件事儿发生的情形是在第10章描写的，所以第10章写的更详细。你到了第10章，你去看，你就会发现，他说一开讲，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口说方言。换句话说，一个人突然说起来他不会说的一种语言，说方言的时候，他就知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他会知道呢？因
因
为
为跟我们那个时候圣灵降临身上一
一
样，
样的，对，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第一次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方言来了。所以这一次呢，圣灵让他们看见同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印证了犹太人可以接受圣灵，外邦人也是同样的表现，所以他们也接受了圣灵，
那好，下面一问是这个意象怎样改变了彼得？
这个意象显然是改变了彼得。彼得一开始是什么想法？
他说：“神啊，这个食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没有进过口，我是不吃的。
对，我是一个严格遵守律法的人，是吧？这个食物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我分得很清，是属神的还是俗物。我分得很清楚，那这意味着呢，保罗认为人也是分得很清楚的，犹太人是分别为圣的，外邦人是罪人，是不洁净的啊。那他们认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只给这些洁净的人，不给那些有罪的外邦人。可是这个启示呢，就超越了从前律法的认知，上帝给他崭新的启示，告诉他，我洁净的 就不是俗物了。
嗯。
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洁净他了。那么这样呢，彼得就遵从这个意象的带领，他勇敢地向前边这个顺从圣灵的带领
嗯，
去做圣灵要他做的事儿。那他果然看见圣灵，果然给他印证了哈，就是他本来是将信将疑的，结果他按照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他做了。做完了之后呢，你看圣灵就给他，其实一个人接受了圣灵，不一定只是一种表现，说起方言来。但是在这里让他们说方言，就是彼得在这儿说的，像当初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这是圣灵故意告诉他们说，你看他们的表现和你们一模一样。
嗯，
所以圣灵用这样的方法改变了彼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
嗯，嗯，那又改变了哪些其他人？
所以意象就是改变人的。那么彼得是在这个是当事人，在这个意象当中，这个意象当然改变他了。但是不光是改变他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他也向别人传递这个意象啊。那我们说这是他复述当初发生的这个过程。
嗯。
为什么要复述？在什么情况下复述？这是因为彼得顺服这个意象去做的事儿。那像他从前一样想俗和圣和俗的这个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的人，认为彼得做错事儿了。他说：“你跑到外邦人家里，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不洁净的，这是沾染污秽的事儿。
对，这个就是在前面的经文第二节到第三节所描述，他是已知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封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你进入未受割礼人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
是了不起的
了。
事儿，是吧？你干犯了律法，那这些人显然是不同意彼得做的这件事儿啊。等到彼得把这个情形复述了一遍，就是他把上帝给他的意象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播。那这些人有什么改变呢？
那到最后就是第18节，我们今天读的学习的经文的最后一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这里说的众人是谁呢？第二节啊，
众人就是包括前面所说的这些奉割
奉
礼的门
割礼的
徒，
门徒在耶路
和
撒
他
冷的
争
这
辩
些
的
人，
这些人，
对，
对。
所以你看，他们本来是质疑彼得的，听了这个见证之后呢，就是彼得向他们分享这个意象的内容之后，他们被改变了，他们说：“哦，原来外邦人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救恩，然后得生命的是吧？所以你看，在这里边，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众人也改变，也得到一个意象，改变了很多人啊。
好，那最后一问就要把后面下面一问就是神借着这个意象启示了什么更深刻的内容？
这更深刻的内容，我们在第一主题这个解读这个意象内容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换句话说，神告诉他们，这个我有新的启示。这个新的启示其实是隐藏在旧的启示当中。这个旧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启示，所以在旧约时代呢，借着这个食品告诉你，人也有洁净和不洁净之分。但是到了这里，上帝告诉他们，我洁净的就不再是俗物了啊。所以呢，更深刻的内容就是你们得救了，你们把这个救恩不仅要传给你们的同胞，而且呢，要传给万国，这个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见证这个福音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已经吩咐他们这样的大使命，只不过呢，他们要有一个理解和转变的过程。那么借着这个意象呢，他们就清晰地知道给他们大使命的意思，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万民，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更深刻的内容啊。
那最后一问，他在教会最初的宣教运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教会逐渐地开始了这个宣教运动。我们在上一课里边讨论了， 这个过程呢，向外邦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自发的产生的，是被动的被圣灵推动，借着教会的大逼迫，他们走出去，开始主动的做见证，传播这样的福音的内容。那么我们看，借着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是恰如其时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突破了他们从前固有的那些观念，让他们看见上帝的计划，所以推动了或者说开启了这个普世的宣教运动。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他们勇敢地把福音传给外邦，这个给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呢，他实际上在最初的宣教运动当中，发挥的是一个开启的作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使这个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啊。
好，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组题目。第三组题，从这段经文，请总结一下，从本质上说，什么是意象？神是如何使用意象的？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服事及宣教使命中有什么意义？如何寻求意象？如何确认意象？如何遵从意象？
所以这道题是一个总结的题啊。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应该明白上帝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到现在，我们其实谈了半天意象，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常常用的这个词儿"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从第一组题我们就学到，意象是魂游向外。
对，最表层的看，从这里边就是彼得看见这个意象是魂游向外，就是换句话说，他 replace 的 his mind，他的这个意念超越了这个现实的世界，然后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所以换句话说，意象这个词在英文里边翻作 vision，这个 vision。其实，在希腊语里边，"意象"这个字叫"horoma"，"horoma" 其实和 "vision" 和英文里边的 "vision" 还是不一样。英文里的 "vision" 是你看见的东西，看见的东西包括虚幻的，也包括真实的世界。但是呢，"horoma"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意象"的这个词儿呢，其实不包括真实的世界。那在新约里有好多次使用这个词儿啊，最典型的一次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2章的第9节。那个时候呢，彼得被抓到牢里去，抓到牢里去，然后天使进去，把牢门打开，把他自己的镣铐打开，带他出来哈。那第9节你读一下，看看他怎
对，
么说的啊。
从第8节开始，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看见了异象。
你看，这个天使去了做这样的一个神迹，这真是神迹啊！在牢里把他的门打开，把他自己的这个镣铐也打开。那彼得以为呢？彼得以为这是个异象，他说没想到这是真的。那这里边就通过这个对比，让我们明白希腊语里边的这个 horom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它不是一个真实世界发生的事儿。他说他以为，这个他
看见
看
了
见天
真
使
的，
做的是异象，但是这实际上是真的。他区别了异象，所以英文里边没有做这个区分，但是呢，希腊文里边是做了区分的，就说这是一个非真实世界看见的一个东西啊。那么上帝用这种方法让你看见非真实世界的一个景象，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是要把他的一些启示或者真的，更新的一个带领要给你看见。
对，他是带着信息的。上帝通过这样发生，让你看见的这一段事呢，让你知道上帝有一个信息给你。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最典型的，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意象。所以呢，上帝借着这样的一幅画面，还有对话，他给你的信息是什么？ 给你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要把人看成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你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上帝如果洁净了，他就不是俗物了，他就被洁净了。所以呢，这个救恩，换句话说，这个救恩不仅是给你们的，给你们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只要我洁净了他，他就可以得救。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意象。这种意象呢，是上帝的一个信息，上帝给你的一个信息，很可能是一个启示，一个新的启示。但是呢，这个信息呢，是给你一个目标，给你一个计划。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推动性的，有一个计划和目标。这个计划呢，就是当你不再那样去看人的洁净和不洁净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把你所这个领受的这样的救恩传递给谁，实际上是推动他把福音传给外邦的人，是吧？上帝所引导的，所以这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计划。这样看来呢，意象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计划，它是一个信息。那么既然是这样，这个意象这个词就变成了更抽象、更抽象和概括的一个词。换句话说呢，只要是上帝的一个带领，是上帝的一个目标和计划，这个就都叫意象。那这样一来呢，每一个意象不一定是一段电影，看见的一幅画面，也许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上帝放在你心里的一个意象。总而言之，你领受的一个东西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就构成了意象。所以在使徒行传13章一开始的时候，在安提阿教会的那一群领袖，他们在灵修的时候，突然听到圣灵的声音，说要差派，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那么这也是异象，这个没有看见，是听见的，所以也是一个异象。所以这样一来呢，异象就这样，表达了我们刚才总结的这些内容。意象是从上帝来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包含了上帝给你的目标和给你的计划以及带领，让你们去实现这样的计划。那么，这个就是意象啊。
那神是如何使用意象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怎么使用意象呢？上帝使用意象呢，实际上是一个呼召和带领，就是上帝对他的教会对任何一个群体是属他的百姓，他的仆人，他要吩咐他们去做什么事儿。那么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把他的信息传递给属他的这个团体和他的子民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意向给他们，给他们的时候，带着改变他们的力量。所以领受意向的人自己得到改变。那么上帝给这个意象呢，一般的情况不是让一个集体、一个整教会的人全都明白了这个意象，同时看见这个意象，一般的不是这样的情况。一般的是给一个人，或者是给少数人一个意象，给他们这样的信息。那么，这个少数人的领受，会不会误解了呢？所以，上帝又带着印证信息这个意象的印证啊，这个印证在我们这段经文里看的是很典型的一种印证的方法，就是上帝给的这个意象呢是在不同的方面，所以呢，上帝通过给另外一个人的意象来印证你的这个意象，然后呢又有证人，然后呢他不仅改变了你，还改变了别人，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不断的印证出来，所以呢，意象是需要印证，而在这个印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需要有勇气的，就是换句话说，当你判断这是从上帝来的，就像彼得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不做这样的事儿。”那他意识到这是主对他的吩咐啊，但是呢，你看他有这样的判断，他需要按照他的判断，勇敢地往前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印证，是吧？所以呢，他领受了之后，他要传递这个意象，这个意象。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得到印证。那么，上帝这样的意象呢，实际上是给一个团体的一个新的目标，一套事工的计划，一套行动的计划，然后呢，让你们经过了印证之后往前走。所以呢，我们无论是作为一个教会，还是作为一个服事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属神的个人，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从世界的经验所学来的研究方法，然后得到一个可以达到的这个目标，制定一套可行的计划。其实一般不是这样，一般呢，在属灵的团体里边是寻求上帝的意向，我们所做的是按照上帝的带领来做，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要寻求意向，要去印证，然后勇敢的尝试，然后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来跟从上帝使用意向，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和总结，希望这样的理解呢，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遵从上帝的意向啊。
那后面是他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服饰是宣教使命中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是三个层次啊，一个层次就是个体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个体的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实际上是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上帝，寻求去明白上帝的旨意。那这种意向显然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去寻求，然后来遵从啊。那么在服事当中，服事可以是个体的，但更多的是团体的，和其他的同工在一起服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人一多了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意见不同呢容易吵架。但是呢，当我们有一个寻求上帝的意向的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寻求，然后通过彼此之间来进行印证。如果我们印证了这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会同心的一同服侍。所以这不是你的目标，也不是我的目标，是我们共同寻求上帝的目标。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知道上帝赐给意象的他的一般的做法和规律。换句话说，就是他通过个体的一个属他的人，或者是几个人，少数的人。然后借着印证，让大家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尊重属灵的领袖啊，或者是其他的肢体，他们所分享的意向。我们也要注意观察他们所分享的意向，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得到印证？如果是的话，那么只要确定了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就应该共同的遵循啊。这个是服事。然后第三个层次呢是宣教使命，宣教使命一定是上帝带领的，是借着圣灵来引导的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宣教使命是一定会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更需要寻求意象。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象是一个了不起的意象。具体的看是彼得在约帕的城里看见这样的一块布降下来，然后上帝给他有新的吩咐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三条线索。除了彼得看见的这个异象和哥尼流看见的另外一个异象和他来印证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保罗所领受的给外邦人传福音的异象。彼得遵从这个异象，已经得到别人的反对，就是奉哥礼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认为这个还是这个救恩只给犹太人，不是给不洁净的人。但是呢，借着保罗的这个见证，他们得
比
到
嗯，对，
彼
彼
得
得
的
对，
借着彼得的见证，这些人观点得到改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有阻力。保罗的实践也有阻力，保罗也领受了异象啊，他领受的异象就是给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当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之后，那这个争议甚至传到了耶路撒冷， 展开了一个耶路撒冷大会，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大会正确的领受了上帝的意向和带领，所以这是第二条线索，推进这样一个宣教的运动。还有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就是我们2周之前学的那段，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出现纠纷的时候，选举出来了7名执事，通通都是外邦长大的犹太人。那么这是另外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和上一堂课里边学的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福音的事工，其实不仅是在撒玛利亚，他在更远的范围里边推展这个福音。所以呢，这样一来，为什么上帝使用7个都是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做执事呢？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所以这3条线索，你就看汇成一条江河。那么这条江河呢，就是福音的运动，从耶路撒冷推展到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又到了塞浦路斯，继续往北走，到了叙利亚，从叙利亚又向西，沿着地中海的北岸，到了加拉太地区，到了小亚细亚，然后跨过爱琴海，就到了欧洲，所以让这个福音一直到地极。所以这就是这整个的一个宣教的运动，在这里都有圣灵的这个意象的带领啊，这是在宣教使命方面，这个意象的带领具有重要的意义啊。
那后面连续3个问题，如何寻求意向？
寻求意象呢，其实这里边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看见彼得在什么情况下看见这个意象？
彼得是在祷告的时候，在屋顶上去祷告。
对，在约帕这个锡匠这个西门家里边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那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开始的时候，安提阿教会的这一组同工，他们也是在一起灵修、进食祷告的时候，听见圣灵给他们的声音。所以呢，在圣经里很多地方，虽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说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但是多数的这个意象都是在他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在祷告寻求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意象。所以，一个人怀着敬畏的心向上帝寻求祈求的时候，是能够得到这样的意象。一个渴望意象的人是更容易看见上帝给他的意象啊。
那如何确认一下？
确认意象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意象呢是蛮主观的，一个人看见，别人看不见，所以怎么样区别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那就需要确认。确认我们刚才也提到，确认不是说你领受了一个意象之后，我一定要得到求证，我才开始动手去做哈，不是的，只要你意识到这是圣灵对你的带领，你就勇敢的去尝试。所以，确认的过程是你行动的一个过程，这不是说你看见了认为是异象就一定是异象。有的时候经过确认，其实呢是证明这不是一个真的异象。那这不意味着你就是坐在那儿去干等啊，你要积极的去推进。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哦，我误会了，那你就改变一个方向是吧？但是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往往看见这个确认的，这些确认呢，就来自，就这个印证就来自你推进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地向别人传递你的意向，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并不一定遇到任何的反对，就是证明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当你印证了很多很多次的时候，你就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来自上帝的？所以这个确认的过程呢，是经过别人态度的改变，也看你这件事做不成的一件事，居然做成了，这个也是圣灵给你的印证。那么别人一开始有反对，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不是一个民主的方法，只要你所寻求的是上帝的印证，那么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来。 这是确认意向。
那最后一问是如何遵从意向？
遵从意向呢，那就是我们顺服的操练。我们刚才说了，只要你觉得这可能是圣灵给我的带领，那你就勇敢的去尝试。但是当你证明这不是，你判断错了，那就立刻改正。但是呢，要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就是当他印证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有信心，继续的推进这件事儿。这个从神来的事儿，有很多是有很多挑战、很多困难的。这个不要畏惧这些困难。另外呢，也常常呢有心理的挣扎，因为当你遵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魔鬼的攻击就会来，所以呢，你就会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明明心里头很清楚这是圣灵的带领，但是呢，就是不愿意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意做。这个就是魔鬼的搅扰，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呢，遵从这个意向是需要我们的信心和毅力。通过这样的操练，我们会越来越顺服。那么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和带领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属灵的操练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
好，谢谢大家。